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看起。马太福音，当然我们就进入了新约。新约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也是叙述耶稣的第一卷书。那么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很多非常宝贵的恩典、律法和福音，我们一节一节的看下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哦，哎呀，很多人看圣经通常从新约看起，看到第一个就看不下去了，因为马太福音的家谱很啰嗦，很没有意思。各位，神的话没有一个字没有它丰富的意义的啊。但是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我们解释也不一定清楚，解释清楚人也不一定能够欣赏和喜悦。求圣灵帮助我们，这家谱是很丰富很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不会讲那么仔细。这家谱呢，按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是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其实原文是把大卫的子孙放在前面，亚伯拉罕的后裔放在后面的。中文要这样写，可能是他们觉得就历史次序来讲，先有亚伯拉罕才有大卫。那原文要先讲大卫的子孙，再讲亚伯拉罕后裔，可能要强调耶稣是王啊，大卫是王，耶稣是王的后裔。当然更重要的，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神的儿子，但是他的人性也是，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那个王。甚至在罗马书里一开始讲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如果我们讲到说亚伯拉罕后裔，当然也不错不过圣经里面喜欢讲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很多人这样称呼他哈。亚伯拉罕后裔常常就是指那个纯种的希伯来人。好，我们讲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那个小字说后裔和子孙呢都是儿子，所以耶稣是谁呢？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又是谁呢？亚伯拉罕儿子，大卫的儿子，又是耶稣肉身的祖先，把它记起来，这叫什么？这叫家谱。耶稣是大卫和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大卫和亚伯拉罕的儿子，他的祖先也是大卫和亚伯拉罕的儿子。哦，这真的很复杂哈。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耶稣预表了亚伯拉罕的每一个儿子，或每一个儿子预表了耶稣，耶稣成全了在他们身上预表，耶稣也是由大卫的每一个儿子来预表的，也都成全了啊。这种预表的意思呢，我们不敢讲太多，因为很多人会说是灵异解经，不过我们就这样去想，这里的字眼是这样讲，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好，那我们看看大卫的儿子是谁呀？大卫的儿子那多到我们真是不知道了大卫的儿子呢有几个大坏蛋亚沙龙是一个坏蛋第一个儿子暗嫩呢是更坏蛋。亚沙龙是杀了哥哥暗嫩，暗嫩是强奸了自己的妹妹塔玛还有一个大坏蛋亚多尼亚也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有这三个儿子死于非命还有一个儿子他跟八十八通奸生的那名字都没有这些都是大卫的儿子。不过大卫的儿子圣经上比较多讲的，我们会想到的就是在他众多的儿子里面有一个是和平之君，就是所罗门。你说所罗门来预表耶稣应该不为过，圣经是可以这样用的。那么耶稣就某种程度上是由所罗门来代表的，他荣华富贵智慧蒙神喜悦。当然所罗门很多地方也完全不能代表耶稣，所罗门淫乱拜偶像不体恤民情，但是所罗门的确是大卫犯罪以后神的赦免和拯救临到以后加给大卫的。所罗门也是让以色列人非常富裕的那个君王，我们把他用属灵的意义来讲的话，耶稣就是大卫这个儿子，这个儿子要把 人的罪恶，包括像大卫的罪恶、忧伤、痛苦都抹去，要带给人幸福快乐。那这个大卫的儿子要永远远远地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这更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对大卫借着拿单对大卫所讲的话，因为那里讲到大卫要建殿，神没有让他建殿，然后神说我会为你建立家室啊，我会给你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会建造殿宇，我会建立他的国位，一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话呢啊，到后来新约圣经的时候都常常引，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当然这话不管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或者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大卫的儿子，都也是在部分的程度上用在耶稣的身上，不能是全部。譬如说他若犯了罪，耶稣可是没有犯罪的，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打他，责罚他，神也没有这样来责罚耶稣。虽然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有讲到我们以为他被责罚了，耶稣没有被责罚，耶稣是为我们的罪代我们受过。也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神特别告诉了，借着拿单告诉了大卫，你的国度因着你的一个儿子会一直存下去。我想大卫在白痴，何况他是那么聪明，他也看得出来这一定是另有所指，不可能是指着所罗门的。因为所罗门各位再长命再伟大再棒，也不可能万世一系，也不是万世一系，他不可能一直持续不断地让这个国度持续下去。所罗门能够伟大地继续下去，那是所罗门预表了大卫的一个儿子。所以我们说预表是很合圣经的，耶稣是被所罗门预表，而所有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讲的还有许多啊，包括诗篇八十九篇，这里讲到大卫的儿子要如何如何，神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哦，他要怎么样怎么样，那里当然也是指着以色列，但是特别他就明明的讲他的儿子，我要立他为长子，我要对他如何如何，我拣选了大卫，那是以色列。可是后来好像又被舍弃了，又被丢弃了，因为以色列人悖逆太多。耶稣没有悖逆太多，但是耶稣也同样被神丢弃，因为神这么爱人，要叫耶稣的被丢弃使世人，使以色列人重新跟上帝和好。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按着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子孙，这是罗马书第一章讲的。马太福音开宗明义也讲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或者大卫的儿子，特别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讲那个，其他的那些儿子多多少少都是一个预表，包括拔示巴跟大卫通奸所生下的儿子死了，耶和华是击打他的，击打他死了。我们也记得耶和华也击打了那个代罪羔羊，就是他的儿子耶稣。所以你可以说所罗门这个哥哥，这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哥哥，就他等于是代替所罗门死，因为他耶和华击打他，他死了，后来所罗门才能活下去。那我们不是能够说即使是那个没有名字的那个因通奸而生下来孩子也被击打而死，神没有不公平，神只是让所罗门得到更大的祝福而已。那我们相信那个 baby 也是到主那里去，但那 baby 可能没有名的 baby 更是代表了预表了耶稣。好，耶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或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亚伯拉罕的儿子又是谁呢？哎呦，亚伯拉罕儿子我们记得最清楚当然就以撒，但除了以撒以外还有啊，还有就是以斯玛利亚，但除了以斯玛利以外还有啊，他的亚伯拉罕一个妾叫基土拉替他生了六个孩子，通常我们都不太熟悉，所以亚伯拉罕有八个小孩啊。那这八个小孩只有以撒算是他的儿子，只有以撒所生的才算他的后裔，其他都不算。虽然他也生了以斯玛利，以斯玛利也生了其他的孩子，或者是雅各生以撒所生下来的也只有雅各才算。这都表现出上帝的拣选，上帝使用人，使用有罪的人，使用种种罪恶无知错误，包括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这些人来让耶稣的肉身从这个体系出来，非常的奇妙。我们的主耶稣是真正的人，又是真正的神，而他所出生的这一系列的家谱里面有这么多的罪人，他自己虽然没有沾染任何的罪恶，但是他实在是跟人有密切的关系哈。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凭着信心生的，凭着他自己肉体生的以实玛利那个不算，凭着他自己肉体生的那跟基土拉生的六个也不算，只有凭着信心，就是他已经失望等候了，可以说那么长的25年，神还没有实现他应许，他继续愿意信靠。在创世纪17章99岁的时候，神跟他立约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拉要替你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本来大概也没有什么信心，但后来被上帝的话鼓动了，有信心了，所以他信这位神，虽然他自己好像死人一样，这位神是死人复活的神，这位神是死无变有的神。于是他有信心，他就生出了孩子。在罗马书第4章也讲，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讲，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那么多的子孙来。当然这个子孙还不只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有那么多，像在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一样，今天我们所有信靠上帝的人，我们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今天所有信靠上帝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所有信靠上帝的人真是算起来，在启示录里讲真是没有人能算得出来啊，那么的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耶稣，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在耶稣里面，而因为在耶稣里面，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哎呀，所有人间的血统那么不重要又那么重要，重要是因为神使用，神使用以色列，不重要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些人的东西，这些属人的东西，受造的东西都完全没有永恒的意义，只有神的恩典在其中的时候就有永恒的意义了。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我们因着信也在这个儿子的身份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这在加拉太书也有讲，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既是指耶稣，也是指以色列人，也是指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是有永远的福气，是有永远的福乐。好，这个人带来的祝福，耶稣带来的祝福，这个神儿人带来的祝福，我们信靠他的人有永生，我们不在耶稣里面的话，哦，那就有永远的祸患。耶稣是从以色列这个家谱出来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出来的，所以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重点都在这个神的确在历史上拣选了一组跟他们立约，然后最重要的是，救主要从这个血统里面出来。啊，我们也在罗马书第9章里看到这件事情啊，就肉身来讲，耶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那这个家谱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当然是比较熟悉了，虽然今天人也不是那么看重家谱了哈。啊，家谱里面就算看重，我们能够认识多少家谱里面人，那个实在是也不重要了。但是这里特别记载就是表示，耶稣不是一个子虚空凭空掉下来的人，耶稣有他的历史的背景，从人来看他真是一个人，他有家谱。那么这家谱里面因为是跟上帝的拣选有关系，所以这个家谱不是是一个非凡的家谱。耶稣自己也是一个非凡的人，虽然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马太福音要叫所有人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的是一个人，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是一个按肉身来讲跟你我除了没有罪以外跟你我一样的人，是从以色列这个被拣选的民族里来的，是从创世纪里人在洪水之后，人在继续堕落当中，神给人的一个盼望，从亚伯拉罕开始。当然亚伯拉罕之前你还可以说有其他神所拣选的，包括挪亚，包括亚伯，包括 可能马土撒拉，包括以诺，这些都是跟神同行的人啊。但是整个人类的救恩具体的出现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被神呼召成为所有神儿女的被拣选的一个代表。好，耶稣就从这个体系出来的，以色列人从这个体系出来的。好，下面他讲亚伯拉罕生谁。亚伯拉罕生以撒，哦，这我们可以讲很多了，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么多了。亚伯拉罕生了，我们说总共有八个孩子，当然也不是他生的了，就是说他身为父亲，他是八个孩子的父亲。但那八个孩子呢，有七个呢可以说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生的。哎呀，凭着你自己的能力，凭着你自己来做，那个都不算数的，神算数的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做的，上帝做的神才算数。那我们人做的怎么办？我们人信靠上帝做的，我们因着信心把神为我们所做的就挪到我们身上，这因信称义。神为我们做的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啊，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因着信就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道理要因信称义，从旧约就有，因为亚伯拉罕自己凭着血亲能力生的，神说这些都不算，我也会祝福，但这些都不算是，因为这还是靠着你自己能力做的，即便那个能力也是出于我，我要算的是你在不能生的时候，在亚伯拉罕已经99岁，已经跟随神这么多年的时候，已经生育的指望都已经完全没有了，因着神的话就仍然有指望，因着神的话就生下了以撒。他100岁得到这个孩子，撒拉是90岁怀这个孩子，生这孩子生理上来讲都不可能，但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耶和华就是要在人觉得自己能的时候他就不做事，人承认自己无能神就做事。那你随时承认自己无能，不是耍阴险，而是看到自己真正不好，真正需要神，那神就在你身上有无限的作为，因为你信靠他。亚伯拉罕生以撒是自己不能生的时候，信神的话就能够生。以撒呢，以撒生了几个孩子？哎呀，各位，在旧约啊，在以前的世界里人能生这么多啊，可是以撒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可是不大能够生。然后他一辈子呢就生了这一对双胞胎，以扫和雅各。就当然这可能不是以撒的问题，也可能是他妻子利百加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去多讨论这个事了。以撒和利百加呢，在那个多难的世界，各位，世界哪个受不多难呢？都非常多难。不过以撒和利百加呢，可能算是比起他们的父亲，比起他们儿女来讲呢，是算是比较平安，比较少碰到灾难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大问题，就在创世纪25章讲到说，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是40岁，然后等了多久才生呢？等了20年。嚯，亚伯拉罕比亚伯拉罕只差5年呢，比亚伯拉罕和撒拉只差5年呢，也等了很久，40到60岁。所以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啊，亚伯拉罕的折磨可真久了，我们大家很少想到吧。从他75岁蒙召出来的时候，然后就很多折磨，差一点失去他妻子在埃及，差一点也真的就失去了他的侄儿罗德，也真的跟他分开了，差点失去他肉身的妻子和儿子，就以实玛利和夏甲，也差点失去了以撒。哦，他碰到的事情可真是非常多。那以撒碰到的呢，也有一个，就是他一直不能得儿子啊。利百加那么好，但是那么漂亮，那么能干，但是不能生啊。所以已经结婚了20年还不能生，到了40岁，那每过一天就更难一点啊。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不是神很要面子，也不是神很苛扣，也不是神很端起来要你苦苦哀求我才成就的事情，都不是。神真的要人知道学习信靠他，我们什么都不能。以撒大概没有碰到太多艰难，所以这个最简单的是他们两个都年轻的时候结婚，又那么健康，那么漂亮， 神要让他知道啊，健康漂亮也不能成就事情，就如你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凭着自己能力生的都不算，靠着我生才算，靠着我的话生才算，向我祷告生才算。不是神摆架子，是神满有恩典，叫我们来学习依靠他。要应准他，他妻子就怀孕生子。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怀孕是一个双胞胎。神要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凭着信心生的，凭着应许生的。神要以撒两个儿子凭着被拣选才能成为他的儿子，所以以扫老大就没有被拣选，雅各就被拣选了。当然了，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公平，我们也一定要说神做事没有任何的不公平。这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也有讲，亚伯拉罕得孩子不容易，以撒得雅各也不容易。雅各之后呢，好像就没有再说雅各生的哪些不算哪些算了。雅各生的十二个孩子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肉身都是，但是到底谁真的属主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神看人的内心，真的以色列人不是外表做的，是内心做的才算。雅各生了十二个，十二个里面我们最知道当然就是约瑟，但是约瑟虽然是带来很多的祝福，耶稣基督却不是从约瑟这个家族出来的，耶稣基督是从雅各的不喜欢的妻子利亚所生的第四个儿子，就是犹大。这犹大我们在创世纪里也讲过他的故事，他这个人非常的不好，因为聪明敏感，但是觉得受伤甚多，所以他其实对雅各并不好他对他的兄弟也不好，卖约瑟就是他出的主意，虽然也救了约瑟一命，但是终究是要卖他，不是要做别的对他好的事情。可是犹大呢后来却变成了耶稣基督的祖先，也是犹太这个国家的主要的成员。那我们在犹大的被拣选上面特别看到上帝丰富的恩典，他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被拣选了。他不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们在创世纪也讲过，他被他玛的行动改变了，以至于他变成一个很善良体贴人的人。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好，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十二位，这十二位是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的开始。那么但是这十二个里面当然只有一个能成为耶稣的祖先，这一个就是犹大。好，犹大是耶稣的祖先，犹大生了谁呢？那先不告诉你犹大生了谁，先又讲这个丢脸的事。犹大跟他的媳妇通奸，生下来一对双胞胎。虽然犹大不知道那个媳妇，那个女人是他的媳妇，他以为那只是一个妓女，但整个这件事情啊，我们也讲过，在创世纪三十八章里面，犹大是非常的不堪啊。他玛呢看起来也过分大胆，但是我们也解释过他玛其实是非常的高贵，但是我们也不讲这件事。圣经把这件事讲出来，就是让我们看到真是人有多少的罪恶。耶稣不只是来到罪恶的世界要救罪恶的世人，耶稣事实上自己的血统里面，除非神真的神在保守自己，这些父母呢个个都是大罪人啊。耶稣的这个血统里面甚至有迦南人要被消灭的，因为他玛是迦南人。耶稣有这样的血统，但是耶稣是属神的，在这些事上也显出所有的人不管什么样的肤色血统在基督里都为一了。犹大跟他的媳妇通奸，生下两个孩子，这整个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不讲他了。我们知道这里有很多的不名誉，也有他玛伟大的地方，但是不管名誉不名誉，伟大不伟大，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得了一对双胞胎法勒斯和谢拉。那法勒斯呢应该是老二，但是呢就跟创世纪一样，常常这个老二得到的福比老大还要大。法勒斯就生了希斯伦，希斯伦生了亚兰，亚兰生了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这些人物我们都不太熟悉，我们在这里也不需要多讲， 但是因为圣经也没有多讲，有的甚至没有提，但是我们非常感恩，就是耶稣的生平真是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一个一个传下来，有的人我们知道，有人不知道，有人非常多罪恶，有人没有，有人相当圣洁，有人有这样的艰难，有人那样的艰难，在家谱里面跟我们中文家谱一样不太记女人，但在这里也记了几个女人，而这女人看起来不名誉，但是神都借着这些事行他奇妙的事。先看到是他嘛，是一个乱伦的事，是一个跟甚至犹太人跟迦南人乱伦的事，是很不妥的，但这里面有上帝很奇妙的爱，包括他玛对犹大所这一家所有的爱。然后我们看到第五节，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哦，那这光阴似箭，一跳就从创世纪一直跳到约书亚记去了，或者跳到路德记去了，就是怎么在这个地方，在他们离开了埃及以后，亚伯拉罕子孙，先是亚伯拉罕从自己的本地本族富家米索波大米到迦南地，然后从迦南地后来子孙又碰到饥荒到了埃及，然后在埃及又被逼迫，被上帝拯救，就又回到迦南地了。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又碰到饥荒的事情，碰到饥荒的事情，这个就有。就有这些可怜的路德的事情。路德被谁拯救了呢？路德被波阿斯拯救了。波阿斯是谁呢？波阿斯是撒门和拉合的孩子。拉合是谁？拉合是那个城里面的妓女，是迦南地里面一座城的妓女。哎呀，你看到上帝借着妓女也成为耶稣的祖先呐。神有很奇妙的作为和工作。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能将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当地道教训我们。